弟兄姊妹平安。啊，一个礼拜不在，再次回到大家当中来一起敬拜，回家的感觉真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候到外地去，离开我们这里到别的地方去。当你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哈，如果还没有，可能真理堂还没有成为你的家。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出去外面回来的时候，真的都可以感觉这是回家。特别回来觉得跟孩子一起敬拜真的是非常喜乐的事，也是看到我们带领诗歌的同工，实在感谢神，每一次我们的同工所选的诗歌都真的是非常的能够带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把我们的颂赞归给神啊。不过盼望我们的颂赞在这里的敬拜真的是把我们的心倾倒出来，让神真的是能够因着我们这样的献上来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我们参加很多各种的聚会，觉得敬拜最真的是能够最看见经历神的同在，和好像那种倾心的来把颂赞归给神的，不管是在哪里，我发现都是在神学院的里面最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那种从心灵带出的那种对神的敬拜。我想也许神学院里面，因为这些神学生们他们都是奉献自己，或者要全时间侍奉神，或者是有带着这样一颗奉献的心智到神学院来接受装备，所以就可以感受到那个诗歌唱起来很不一样哈。那很盼望我们在真理堂也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敬拜，让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可以被我们的颂赞来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我们今天要看创世纪第46章啊，我们已经将近接近创世纪的尾声啊。在我们今天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每一天在这世上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有各样的事情在发生，而我们看见不论是电视新闻的报道或者是报纸新闻的报道，常常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新闻的评论家来对于时事做一些评论。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知道我们人是神所造的，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是相当的有限，我们所看的有限，我们所想的也有限。不仅我们是很有限，我们也很短暂，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光是非常的近视，我们所看到的都只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者今天明天，或者一个月两个月，我们不能够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来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圣经却是一本书提供我们一个角度，是从神来看历史的角度，以神的眼光来看人类的历史，帮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来明白整个人类的历史的意义。特别是这一本创世纪，让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圣经的第一卷书，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这一卷书向我们启示神的创造，他怎么样创造这个宇宙以及我们人类，也让我们看见启示人的犯罪和堕落。但是这一卷书也把神救赎的旨意和计划很清楚地向我们启示出来。神早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这个救恩，而他要怎么样来救我们，他是借着跟亚伯拉罕立约，以及他给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借着他成就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及立约的应许，他要完成他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 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位创造的神，当我们人类堕落犯罪之后，他怎么样来把他救赎的计划启示出来，以及他怎么样以他的主权和能力一步一步的来把他拯救的计划实践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37章，约瑟他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哥哥们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和月亮跟11个星星都向他下拜。那今天我们看见到了创世纪46章，约瑟他做的梦终于完全实现了，雅各和他的全家下到埃及去，他们活在约瑟的治理之下，因为约瑟他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这就实现了当初约瑟所做的梦。而这个梦是神向约瑟启示神自己的旨意跟计划，现在这一部分神的计划已经完全实现了。不但如此，我们追溯到创世纪15章，我们看见当初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也曾经向亚伯拉罕启示说，他的后裔将来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要在那地寄居，然后神要再把他的后裔从那地带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预言，今天在这一章我们看见也开始应验了。亚伯拉罕神告诉他，他的后裔要寄居在那地，这个那地到了创世纪46章就已经清楚的显明，那地就是埃及。而当雅各和他的全家起身要向埃及去的时候，神再一次向雅各显现，这是在创世纪里我们看见最后一次神向这个族长们显现，神再一次跟雅各来肯定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给亚伯拉罕的立约的应许。而且神也启示雅各关于他跟他的后裔将来神在他们身上有什么计划。不但如此，我们看见约瑟他也继续成为神手中所使用的器皿，来成就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同时约瑟和雅各都成为神成就他给亚伯拉罕应许的一个器皿，也就是那些祝福他们的人，神也就祝福那些人。所以我们看见今天雅各起身就带着全家往埃及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起身来到别示巴。我们在45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的11个儿子回到迦南地，把约瑟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他。当雅各听见他所宠爱的儿子约瑟还活着，他起初不敢相信，直到他看见约瑟差来接他到埃及的这些车和这些丰富的预备，他终于苏醒过来，他的心终于醒悟过来，于是他决定要下埃及去。约瑟邀请他下埃及来度过那个饥荒，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所以雅各就决定，特别是因为他能够见到他以为已经失去的儿子，所以他就起身往埃及去。但是我们看见当他起身往埃及去的时候，作者告诉我们说他来到别示巴。从创世纪第35章跟37章的记载，我们知道雅各从巴旦亚兰，从他舅父那里回到迦南地之后，他是寄居在希伯伦。创世纪35章告诉我们他经过事件，然后他就到了希伯伦。37章他打发约瑟去看他哥哥们的时候，约瑟是出了希伯伦谷， 所以很可能这时候雅各还住在希伯伦，他从希伯伦起身就往埃及去，但是他先到了别示巴，别示巴跟希伯伦大概相距26英里，在希伯伦的西南角。而别示巴这个地方在整个迦南地，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神应许给以色列人迦南地，别示巴是最南端。所以我们看在旧约的历史书的书卷里面，每一次要讲到在全迦南地论到要到整个迦南地或者说全地的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从但到别示巴，所有大大小小的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个但是整个迦南地最北边的一个城市，而别示巴就是在最南端的一个城市。从别示巴以南就是沙漠，是没有办法耕种。但是别示巴是在创世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亚伯拉罕曾经在别示巴跟非利士王亚比米勒立约，而且在那里与亚比米勒立约之后，他就栽种了一棵垂丝柳树，在那里他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不但如此，我们在创世纪26章也看见以撒雅各的父亲也曾经来到别示巴，当他到了别示巴，耶和华在那里就向他显现，因为他当时也是想下埃及去，而耶和华却禁止他下埃及，于是以撒就住在别示巴。在那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不但向他显现，以撒就向那位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神为神筑了一座坛，在那坛上献祭，而且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当雅各他要离开迦南地要往这个埃及去的时候，我们看见他首先来到别示巴，因为他从迦南地往埃及去，这是离开神所应许要给他和他后裔的地方。在创世纪28章，雅各往巴旦亚兰去的时候，就在伯特利的地方神向他显现，那一次神第一次向他显现就已经应许说要把这地他躺卧的这地，也就是这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后来当他要从那里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创世纪31章神也再一次向雅各显现，再一次肯定说神要把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因此当雅各他要离开迦南地往埃及去的时候，他要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许可，所以他就来到别示巴。到了别示巴，他就在他父亲以撒所筑的这个坛上献祭给耶和华，在那里敬拜以撒他父亲的神。这里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让我们知道雅各所敬拜的跟他父亲以撒所敬拜的是同一位神。因此在别示巴他向他父亲的神献祭敬拜耶和华，于是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就在夜间在异象中就向雅各显现。那么在这里提到神在异象中向雅各显现，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神借着先知来传递神的话，而神把他的旨意启示给先知的时候，通常有三个途径，或者说基本上有两个途径。一种神是借着梦或者借着异象来把神的旨意向他的仆人先知启示出来，或者神是直接向先知说话，然后先知是以可以听见的声音听见神的话，然后把神向他所说的传递给神的百姓。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先知书里面，每次先知可以在对百姓说话的时候，他可以以耶和华的权柄来发言，说耶和华如此说。但是梦和异象在旧约我们看见，确实有时候神以梦或者异象来启示他自己的旨意。梦跟异象不同的地方，主要就是在于，若是耶和华以梦来向人启示他自己的时候，这个在梦中的人他是没有这个自我的意识，也就是在睡梦当中他是没有清楚的自我意识。但是异象，神若是像以异象向他的百姓启示的时候呢，这个见异象的人他是有清楚的自我意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在异象中来向雅各显现的时候，神就呼叫雅各，他重复的呼叫雅各说，雅各雅各，雅各回答说，我在这里。于是神就进一步对雅各说话，神对雅各所说的话是再一次肯定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首先神向雅各表明他的身份，他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前面雅各所敬拜的是他父亲以撒的神，因此在这里耶和华就以他是雅各父亲的神这个身份来向雅各表明他是谁。接下来神就对雅各说，他说，不要害怕下埃及去。原文是把不要害怕放在 句子的开始，所以他首先肯定，向雅各肯定这是他的旨意，他说你不要害怕下到埃及去。如果大家还记得在第26章，以撒，刚刚我们提到以撒他要往埃及去的时候，同样神向他显现，那时候神禁止以撒去埃及。但是这里当雅各要往埃及去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却告诉他说，不要怕下到埃及去，也就是说神允许他往埃及去。这让我们看见在某一个时候对以撒神不允许他下埃及，但是在现在神却允许雅各下埃及。这是让我们看见显明神有他自己特殊的计划，以至于在某一个时候他不允许以撒下去，但是在这时候他却允许雅各下去。因为现在雅各要下埃及是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是神早就定下的旨意和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因此这时候神允许雅各往埃及去。接着神就告诉他说，为什么不要害怕下埃及呢？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国。这个神应许要使雅各在那里成为大国，这是肯定神曾经向亚伯拉罕和以撒所赐给他们的应许。在创世纪第12章、15章、17章、18章、21章等等，都看到神一再的向亚伯拉罕启示或者说肯定他的应许，说他要叫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再一次坚定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向雅各坚定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对雅各说，我要使你在那里成为大国。但是这个应许也是向雅各显明，这一次他下埃及去不会只是一个短暂的居住，这一次他下去，就用我们现代的话说，他等于是移民到埃及去，他的后裔要在那个地方居住一段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所以这也是让雅各去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充分的预备。不但如此， 这并不是神第一次宣告他的计划，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但这里确实是第一次神宣告说他要在那里使他们成为大国，这个那里就是在埃及。换句话说，这是神第一次宣告他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并不是在迦南地让他们成为大国，乃是在埃及地，在迦南地以外的这个埃及地，要叫亚伯拉罕的后裔，叫以撒的后裔，叫雅各的后裔，在那里成为一个大国。接下来神就应许雅各说，他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如果大家记得，当雅各离开迦南地往巴旦亚兰去的时候，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神第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神也是同样应许他，神要与他同在。这里神告诉他不要害怕下埃及，神同样应许，因为神要与他同在，神的同在表明神的供应，神的保护。所以当雅各下埃及去，他神显明这是神的旨意，因此神将要与他同在。不但如此，神又对他说，我也必定带你上来。为什么神要应许带他与他下去，一同下埃及，而且要带他上来？这是跟前面我们提到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有关。正如当年他离开迦南地往巴旦亚兰去的时候，神也是应许说神要与他同在，并且神也要把他带回到迦南地。这里神也是应许说他要必定带他上来。所以当雅各临终的时候，他吩咐约瑟，要约瑟向他保证，当他死了以后，约瑟要把他的尸骨带回到迦南地，把他葬在亚伯拉罕所买的那块坟地，就是麦比拉洞。虽然这里神应许我必带你上来，不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因为神已经告诉他说我要在那里使你成为大国，所以这一次去不会是一个短暂的停留，但是神应许要带他上来，虽然是他的颌骨这个他的这个棺木被带回到迦南地，或者说他的尸身是被带回到迦南地来埋葬，但是神确实要向他再一次保证，这块迦南地是神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神应许要给他们的一块地方。这个你在这里是一个单数，所以我必带你上来是应许雅各神要带他上来。然而这个单数也是一种集合的单数，意思就是所有雅各的后裔与雅各联合在一起，被看为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整体。所以神应许雅各说我必带你上来，同时也隐含另一层的含义，那就是他和他的后裔到了埃及，在那里成为一个大国，然后神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回迦南地。所以这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所说的预言。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寄居在别人的地，但是将来他们到了第四代，要从那地神要把他们带回到迦南地。所以这是也是同样神再一次来肯定他的应许。最后神对雅各说约瑟必给你送终，这个应许表明神应允了雅各的心愿，他要下去看他的儿子约瑟，他能够完成他的心愿，也就是说他下到埃及去，他能够亲眼再次见到他所宠爱的儿子约瑟，并且约瑟要为他送终，意思就是表明他将要在那里平平安安的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也就是说他死的时候他要平平安安的离开归到他列祖那里。好，这是 神在别示巴向雅各显现，在异象中对他所说的话再一次肯定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同时向雅各显明神的旨意。雅各向埃及去是神的计划中的一部分，神同时应许要与他同去，也要再一次带他回到迦南地，带他和他的子孙回到迦南地。因此我们看见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就让他们的父亲雅各跟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财货就来到了埃及。这里告诉我们说，雅各跟他一切的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一切的子孙，第七节最后再一次重复一切的子孙都带到埃及。这里我们看见当雅各他得着神的许可，明白神的旨意跟计划，他就顺服神，就带着他的全家向埃及去。而第六节后半和第七节两次重复提到说，一切的子孙都和雅各一起去到埃及，这样的一个强调主要是要显明因着雅各的顺服，正如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所以就在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个神的拣选上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神的拣选虽然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基于人的攻击，神的主权拣选亚伯拉罕。然而圣经也一再让我们看见这些蒙神所拣选的人，他们也在神面前活出一个顺服信靠神的一个生活。所以因为雅各的顺服，使得他的子孙没有一个是被排除在神的赐福和神的应许之外，所以一切的子孙都跟雅各一起下到埃及去。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作者就把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也就是雅各和他的全家的一个家谱给我们记载在下面。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的家谱，而创世纪里面这所有的家谱基本上都是一种选择性的记载。事实上不仅是创世纪，在圣经里面不论是旧约或者新约，我们看见所有的家谱基本上都是一种选择性的记载。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些家谱是毫无遗漏的。因此有人曾经说要计算创世纪的年代，从神创造这个世界到底是这个人类的历史有多久，所以有人就把创世纪这些家谱加这些年代加在一起。譬如说创世纪第五章告诉我们亚当的家谱，亚当活了多少岁，然后接着他生了赛特，赛特活了多少岁等等，把这个加起来。其实我们要了解创世纪所有的家谱，或者说圣经中所有的家谱都只是选择性的记载。所以这个把这些年代加在一起并不等于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年代。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家谱46章8到27节这个家谱跟民数记26章在那里的家谱，或者跟历代至上2章到8章的家谱，我们把这几个家谱对照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名字在某一个家谱中出现，在另外一个家谱当中却被遗漏。或者我们把这几个家谱对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整体的数目上也不同。譬如说便雅悯的子孙，在这个地方记载便雅悯所生的儿子一共，这里大家可以数一下哈，好像是10个，但是 在另外一个地方，好像民数记那里，便雅悯的子孙就只列出五个。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把这些家谱做一个对照，我们就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所有的家谱基本上只是选择性的记载。这是为什么第五章亚当的家谱，如果大家数一下十代，到了第十一章闪的家谱，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其中的一个闪的家谱，大家去数一下也是十代。所以作者他是要借着这样选择性的记载，他达到某一个数目，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而这里我们看见，显然这里作者也是选择的性的记载，让整个总数成为七十。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雅各全家来到埃及的有七十人。那这个七十是一个约略的数字，这个七十是作者选择性的记载来达成这样的一个七十这个数目。为什么要达成这个数字呢？这个七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在圣经里面的数字，我们知道七是代表完全的数字，十也是代表完全的数字，所以七十是七乘以十，所以七十也是完全的数字。因此在创世纪第十章记载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的后裔，他们分布在全地啊，在世散居在整个世界全地的时候，我们如果去数一下，创世纪第十章记载闪、含、雅弗的后裔散居在各地的时候，一共有七十个国家。在这里雅各的子孙下到埃及有七十个人，在那里七十个国家是代表地上全部所有的国家，在这里七十个人就是代表雅各一切的后裔。换句话说，下到埃及去，正如前面第六节第七节所强调的，一切的子孙全部雅各的后裔都下到埃及，也就是全部以撒的后裔，也就是全部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神立约的后裔，都下到埃及去。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家谱跟第三十五章的家谱来比较一下，在第三十五章第二十二节的后半告诉我们说，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面、利位、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拉杰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敏。拉杰的使女披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雅瑟。这是雅各在巴旦雅兰所生的儿子。我们从三十五章的家谱来看，跟这里的家谱来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见当雅各下埃及的时候，神的能力已经在他们当中运行，让他的子孙已经从十二个已经增长到七十个人左右。所以照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说要使他的子孙成为一个大国，这时候这下埃及的七十个人已经成为一个萌芽时期，一个国家的雏形啊，也就是一个雏形的国家，一个萌芽时期的国家。但是如果我们从生命记第十章二十二节来看，那里摩西说，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在摩西对于要过约旦河的以色列人重申神的诫命的时候，他提醒他们说，他们的祖宗下埃及的时候只有七十个人，但是现在他们要回到迦南地，他们已经神已经使他们如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这七十虽然是一个国家的雏形，但是跟神应许要使他们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七十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所以神要使他们在埃及这个地方 人数不断的增长，而成为一个大国。这就是我们看到到了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虽然在出埃及记第一章一开始也再一次重复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只有70个人，但是神却让他们在埃及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的强盛，遍满那地。所以他们在埃及就终于至终成为一个大国。这是神带领雅各跟他的全家下埃及，是照神的旨意和计划，照神当初向亚伯拉罕所预言的，他的子孙要在寄居在别人的地方。这也是神借着一梦向约瑟启示，他要成为治理埃及的，成为一个治理的一个有权柄治理人的人，而他的父亲全家终于来到埃及，就活在他的治理之下。当雅各带着全家去到埃及的时候，第28节我们看见，他就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约瑟派人引路，带他们往歌山地去。于是他们就来到歌山地。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犹大再一次显出承担这个领袖的角色。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当他们带着便雅悯第二次到埃及去涤粮的时候，约瑟把他的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后来被约瑟的仆人发现要把便雅悯留下来做奴隶的时候，是犹大他承担这个领袖的角色，他来向约瑟请求能够使便雅悯跟他的兄弟们回去，而以他代替便雅悯留下来做奴隶。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犹大承担这个领袖的角色，雅各就差他先去见约瑟，然后带着他们往这个歌山地区。所以到了创世纪49章，当雅各最后为他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在雅各的祝福当中，犹大就凸显他将来要成为以色列国，犹大族要成为以色列国的领袖，而弥赛亚要从犹大支派里面出来。这个歌山地到底是在埃及的什么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确知，但是这个歌山地如果照这里约瑟所说的那个地方是适合牧放羊群的一个地方，但是在第47章的11节提到约瑟把他的父亲和全家安置在兰塞这境内。兰塞是在今天这个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北那一块地区，所以显然歌山地就是属于这一块的地方。所以雅各差犹大去见约瑟，然后有人就带他们到了歌山地，然后约瑟就套车往歌山地去迎接他的父亲。他到了那里，见到他父亲的面，就伏在他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雅各也就是以色列终于见到他以为失丧的儿子约瑟，因此当他见到约瑟，他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当约瑟的兄弟要雅各认那件沾血的外衣的时候，雅各撕裂衣服，他哀痛，他说他要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但是现在他得以见到他所宠爱的约瑟，他说现在他可以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 他已经预备好随时他都可以死了。但是约瑟见到他的父亲，而他心里面还有一个负担，还有一个计划要完成。约瑟他所关心的是要把他的父亲全家能够安置在埃及的歌珊地，因为在前面45章我们就看到，当约瑟要他的兄弟回去告诉他父亲，要他父亲下到埃及，在那时他就已经对他的兄弟说他们可以住在歌珊地，但是必须是由法老来准许他们居住在那个地方。因此约瑟他还要做一个安排，最后的安排，来确保他的家人，他父亲的全家能够住在歌珊地。而他的计划是告诉法老说，他父亲、他的兄弟和他父亲全家都是牧羊的人，以这样的方式来促使法老允许他们住在歌珊地。原因是牧羊的人是埃及人所厌恶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雅各约瑟他见到雅各之后，他就对他的兄弟和他的父家全家说，他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说你们到了，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所以雅各要告诉法老他们是牧羊人，而且现在把羊群、牛群都一起带上，带到埃及来。但是他也吩咐他的哥哥们说，等到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们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珊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所以约瑟的计划就是要告诉法老他的兄弟和他父的全家都是以牧羊为业，不但如此，他们的先祖也是以牧羊为业，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得到法老的许可住在歌珊地。原因是埃及人是厌恶所有的牧羊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谈到约瑟的计划所强调的就是要告诉法老他们是牧羊人。而为什么法老会允许呢？原因是凡牧羊的都是埃及人所厌恶的，也因为如此，法老准许他们住在歌珊地，就让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可以被隔离，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独立居住在歌珊这个地方，这样子就可以保护他们不至于受到埃及这些外邦人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可以不至于跟埃及人互相通婚，这样子才能够保守这个雅各和他的子孙在歌珊地可以不断的增长、长大、茁壮，成为一个国家，而能够持守他们独特的身份，他们不至于跟埃及人混杂、跟埃及人通婚，甚至学习埃及的风俗，转去拜偶像，是借着这样子的隔离，使他们一方面可以很安全的在那里增长，成为一个国家，一方面就持守了他们独特的身份。接下来我们看到47章，约瑟就照他所计划的进去见法老，他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珊地。约瑟就照他前面所计划的进去见法老，告诉法老说他的兄弟和家人带着牛群、羊群来到埃及，而且约瑟提到他们现在在歌珊地。然后法老召见他的兄弟，约瑟就在他兄弟中挑选了5个人去见法老。当法老问他的兄弟说你们以何事为业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法老说他们是牧羊的。 就照约瑟所吩咐的告诉法老他们是牧羊的，而且提到连他们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在迦南地的饥荒甚大，所以他们的羊群没有草吃，他们就带着羊群和牛群到埃及来寄居，而他的哥哥们就请求法老允许他们住在歌珊地。我们发现创世纪的作者常常把同一件事情重复的叙述，大家如果记得他的哥哥第一次下去涤粮的时候，作者叙述他们涤粮的经过，第二次他们回到迦当他们回到迦南地，第一次涤粮回到迦南地，他们就向他们的父亲叙述在埃及所发生的一切经过，就把同样的事件重复叙述。在这里我们看见也是一样，约瑟怎么样告诉他的兄弟他要做什么，而且吩咐他们如何对法老说话，这里我们看见重复把这样的事情叙述一遍，这个目的是要显明所有的事情完全是照着约瑟的计划来进行来成就，并且要显出约瑟的计划是达到成功，所以就再一次强调这整个约瑟故事的一个中心的主题，神与约瑟同在，他就凡事顺利。所以当约瑟的哥哥们请求法老允许他们住在歌珊地的时候，我们看见法老就允许了他们。法老允许他们住在歌珊地，法老说这个是埃及国中最好的地。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他为他的百姓来成就一切，他的意思是好的，他要为他百姓的益处来预备一切，所以法老说这个歌珊地在国中是最好的地。但是法老的应允是告诉约瑟，他因为约瑟是他的手下的宰相，所以他就告诉约瑟让他的家人父亲全家可以住在歌珊地。但是约瑟的智慧不但是让法老允许约瑟的全家住在歌珊地，而且法老还把他的牲畜都交给约瑟的兄弟来管理，所以他说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人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这就仿佛当年约瑟为法老解梦，解梦之后约瑟就提出一个建议，建议法老应当如何做，法老不但接受约瑟的建议，而且就指派约瑟来执行约瑟所提出的建议来治理埃及全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的智慧同样让法老他接受了他约瑟兄弟的请求，允许他们住在歌珊地，不但如此还把他的牲畜也都交给他们管理。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约瑟的故事显明约瑟他是一个智慧人，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创世纪我们看见约瑟确实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因为我们看见在第39章当他的主人波提乏的妻子一再的引诱他要叫他与他同寝，约瑟却不从，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恶事得罪神呢？而且当他的哥哥第一次下去涤粮的时候，他最后提出对他的哥哥们提出警告的时候，他也是首先强调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他改变他的计划，不再把他们拘留在埃及，只要他们留下一个人，其余的人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家里的饥荒。所以约瑟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在整个约瑟的故事里面，他确实他是蛮有智慧，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里面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所讲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到底是指什么。当然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智慧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我们要以上下文来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当所罗门王接续他的父亲大卫做王的时候，耶和华也是在夜间梦中向他显现，问他说他可以向耶和华求，耶和华要允许他向耶和华求一些东西，而所罗门向耶和华求智慧。在那里的上下文，所罗门说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子，他怎么能够来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百姓，所以求耶和华给他治理国家的智慧，让他可以来治理整个国家。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就举了一个例子来显明他的智慧。有两个妇人带着一个孩子婴孩到他面前，两个人都声说这个婴孩是他的。其中一个妇人就告诉所罗门说，他们个人都生了一个婴孩，但是有一天夜里，其中一个人把他自己所生的婴孩压死了。于是两个人都说死的婴孩是对方的，这个活的婴孩是自己的。而所罗门他的智慧就让他做出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判决，说把这个孩子切成两半，一人一半，以这样的方式来试验哪一个母亲真的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智慧书，箴言是智慧书，传道书是智慧书，约伯记是智慧书，这一类的智慧书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的那一种智慧。所以在圣经里面谈到神的，谈到在神面前有智慧，所指的乃是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因此这个世界是神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是属于这位创造的神，是他的世界。既然这世界是他所造，是属于他的，所以他也在这个世界里面定下了生活的法则。因此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晓得怎么样在神的世界当中按着神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这世界是属神的，他晓得神定了法则要人按他的法则生活在这个世上，因此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晓得怎么按着神的法则在神的世界里面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这样的人将来在最后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这样的人可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他可以向神交账，可以得神的称赞。所以传道书最后他说总意就是人的本分就是要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而将来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按着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是圣经所说的智慧。而怎么样可以得到这样的智慧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约瑟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确实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看见他晓得怎么样按着神的法则来过生活，所以当他在波提乏的家里，波提乏的妻子要诱惑他的时候，他断然的拒绝，不但是一次两次，而且波提乏的妻子多次的引诱他，甚至最后抓到一个机会，看到家里没有人，就直接甚至动手拉他要他与他同寝。但是约瑟他是敬畏耶和华，因此他也有真智慧，他断然的拒绝与他主人的妻子同寝。他有真智慧，他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因此虽然他的兄弟 对他不公平的对待，恶待他，陷害他，把他卖到埃及为奴，他却完全饶恕他的兄弟。不但如此，当他兄弟下埃及敌粮的时候，他想起他所做的梦，他做的一些计划，或者说他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要进一步使神的旨意可以成就，而且要领他的兄弟能够醒悟他们自己的罪，能够为他们的罪悔改，而且他所做的一切的事也要帮助，不但帮助他的兄弟悔改，并且让他们兄弟可以复合。不但如此，当他跟弟兄相认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可以洞察神的旨意和计划，他可以看见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从事情的表面看到事情背后神的手在其中。所以他对他的兄弟说，你们不要害怕，虽然你们的意思是恶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不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来，是神差我先来，为了要保全性命。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人，他有从神来的眼光和洞察力，来看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来看历史，他能够看见超过人的眼睛所能够看的，他能够以神的价值观，以神的旨意和计划来看所发生的一切事。所以约瑟他的父亲全家下到埃及，他还要最后借着他从神而得的智慧，来使神的旨意能够进一步的来成就，所以来安顿他父亲的全家能够住在歌山地，使得这一个小小雏形的国家在这里可以持守他们独有的身份，不至于跟埃及人混杂，不至于跟埃及人通婚，而在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国家可以在神的恩典之下，可以在神的能力之下得以成长成一个大国。接下来我们看见，不但是约瑟的兄弟进去见法老，约瑟也领他父亲雅各到法老的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这里我们看见约瑟领他的父亲进去见法老，但是圣经的作者在这里强调，雅各进去和离开法老的面前的时候，两次给法老祝福。这样的强调是要显明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应验，因为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你也要叫别人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法老王善待雅各跟他的全家，为他们祝福的神也要赐福，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在这里雅各进去见法老的时候，在见法老和离开法老的时候，两次为法老祝福，使得神的赐福也临到埃及全地。这是接下来我们可以下一个礼拜就看到约瑟怎么样为法老来治理，在饥荒的期间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雅各进去见法老的时候，法老询问雅各的年龄，他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我们晓得埃及人他们的思想常常被死亡所占据，而埃及的法老王他们是号称他们自己是永恒的，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极力的寻求保存他们的身体不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天有许多的埃及的木乃伊，他们特别是法老王号称是永恒的，所以他们就要保存他们自己的身体，让他们这个肉身可以不朽。这就是我们看见埃及，今天我们在博物馆可以看到保存许多的木乃伊，我们也看到今天埃及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其实都是这些古埃及法老的坟墓，他们做成木乃伊保存他们的身体，就放在金字塔里面来保存，目的是要来寻求他们的身体能够不朽。所以法老见到雅各就问他，你平生的年日多少，问他你几岁。雅各的回答是，他说我在世寄居的日子是130岁。这130岁其实已经是超过埃及人理想的寿命，埃及人理想的寿命是110岁，雅各130岁已经是超过他们理想的寿命。但是雅各自己却加上一个说明，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他说到他的日子又少，130年对埃及人来说已经是超过他们平均的寿数，但是雅各跟他列祖来比较，亚伯拉罕创世纪25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活到175岁，创世纪35章告诉我们说以撒活到180岁，所以跟他的列祖来比较，雅各的年日这时候135岁是又少，但不但是又少而且又苦。确实雅各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的困苦，他在母腹当中就跟他的哥哥在母腹当中相争，后来他欺骗了父亲夺取了长子的名祝福，欺骗了他哥哥夺取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又欺骗他的父亲夺取了长子的祝福之后，为了要躲避他的哥哥，因为他哥哥要杀他，他就逃到巴旦亚兰去投靠他的舅父。但是当他投靠他舅父的时候，他的舅父欺骗他应该要把他的小女儿拉结给雅各的时候，他却把大女儿利亚给雅各，雅各为了要娶他的女儿拉结服侍他7年，但是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拉班却没有照他所说的把拉结给雅各，却把利亚给雅各。不但如此，雅各后来要离开巴旦亚兰回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对他的妻子讲述他回去为什么要回去，而且这个他对拉班所说的话，我们看见他在为拉班牧羊的时候，他其实是日晒雨淋，他是非常的辛苦辛劳，而且拉班10次修改给他的工匠。当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到了示剑，他的女儿又被示剑的王子所强奸，而在他们回到迦南地的途中，他所最爱的最宠爱的妻子死了。当他们在迦南地，他最疼爱的最宠爱的儿子约瑟，他也似乎是对他来说也似乎是死了，而现在又遭到迦南地这么大的一个饥荒，他们必须下到埃及来寻求存活。所以雅各的一生确实是历经许多的困苦，但是这时候的雅各是一个谦卑的一个人，他加上这样的一个说明，他是以极大的谦卑和诚实承认他自己的卑微以及他这一生困苦的年日。然而他却为法老祝福，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神也要借他们使万族都能够得福，凡是为他们祝福的，神也要祝福那些人，所以雅各就为法老祝福。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他称自己和他的列祖都是寄居的，我们可以看见雅各他的一个 人生观，他知道他在这世上是寄居的，他跟他的列祖确实没有脚下没有一片土地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只是买了麦比拉洞作为他们的埋葬死人的地方，而雅各虽然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要把这地赐给他们，但是他们还没有拥有这地。但是雅各他更深的晓得，他不仅现今在地上他是寄居的，现在他下到埃及来寄居，他更清楚知道我们人生在地上，人在地上的一生只不过是一个寄居，寄居在这地上。我们人最终的归宿，特别属神的人最终的归宿，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在天上的家乡，也就是我们要得以永远与神同在，我们要到神那里去，永远与神同在。因此雅各他称他在世只是寄居的，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提到许多信心的伟人，在那里作者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寻求他的人不但信有神，而且要信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神对那些寻求他的人的应许神必定会成就。所以这些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他们并不是要得地上的这个迦南地，他们更是羡慕那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这里看见雅各称他在世只是寄居的。最后我们看见约瑟就按着法老的命令，把埃及最好的地赐给雅各全家，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但是给他父亲和兄弟居住，而且给他们作为产业，也就是说把这块这个南塞的境内这块歌山地不但是让他们居住，而且赐给他们做产业，成为他们可以拥有的，这是过超过他们所求的。而且十二节最后，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兄弟，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这一个描写约瑟在埃及供应他父亲的全家，跟接下来十三节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跟这里十三节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就再一次显出，再一次强调神的供应和神的保护，神为他百姓的益处，神以他的能力和主权来供应他的百姓，来保护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神的旨意跟计划在神的能力之下得以实现。而约瑟是敬畏神的人，他因为敬畏神就有从神来的智慧，而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让神的旨意和计划得以成就。我们今天是圣餐的主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的一生，好像雅各他说他的一生是年日又少又苦，他的苦其实是他自己，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因素也是他自己所做所行的所带出来的结果。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而我们的罪也带来我们今天在世上人类的罪带来疾病、死亡，带来许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以及战争，还有各样的不幸的事。我们蒙神的拯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下面我们就请 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